归给神。所以这幅图画什么图画？这幅图画就是告诉你说，现在呢，在迦南全地，我们要看哪一块田呢？是哪一块田那个麦子最早熟的？大家都知道，一定那块田的土壤最好，那就是那个一定长在好土里面。那么，如果大家到整个迦南去走一走，你发现那块土壤最好的是在加利利海附近，因为那一带是火山区。所以这个火当初火山喷出来的那个泥土都是黑颜色，黑色的泥土。那么这个黑颜色泥土是这种泥土呢？我黑色是简单说，其实是咖啡色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在物理学上有一个很有趣的这个现象，就是说，只要一个东西是黑色，它容易吸收；白色它容易反射。所以因为它是咖啡色的，所以它最容易吸取太阳能，所以它们长得最快，成熟的最快。那么所以如果你问当时的祭司们，在整个迦南所有各地的麦场里面，那这个他每年拿去献祭的出熟的从哪里来，他们都是加利利附近来，或加百农或者格拉逊那一带来的。所以这个图画很清楚的，每年你记得吗？农夫一定要收割那个出熟的果子，立刻要送到耶路撒冷，要归给神的。所以你看见十四章是一幅整部的图画嘛？那么这些人呢是什么？这些人圣经说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，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。你看见这些人本来在人间，现在在天上，这什么意思？那是背题嘛？所以现在你就懂了哦，从你把这个两个一对照，你这一清这个第一个，你根据上下文清楚解释的话，那很明显的这个是指着背题来说的。所以如果这个是背题，后面的大体的庄稼也应该是指着背题说的嘛。那么好了，那么这个是你根据这个是很清楚的。那么现在你再加上主耶稣的话也很清楚了。主耶稣的话是怎么说的呢？主耶稣的话，那么收割以后呢，然后怎么样把它放在仓里。那么这个仓呢，不要忘记，这个仓不是田里，已经不在田里，从田里已经，但是也不是家里。所以这个圣经就是仓呢是在田跟家里的中间。所以如果你读到这个读到保罗的书籍，特别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，我们就知道很清楚。你看我们要怎么样，最后要背题，全就要背题到空中。所以讲到收割的时候，讲到背题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最后是在哪里？是放在仓里。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在这里第十四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，我又观看见一个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。你看见吗？很清楚的。所以从这里你就是说我们背题怎么样在空中与主相遇。那么你把这些圣经跟保罗所说的话，还有在跟这个什么，在跟这个使徒行传，你不记得吗？那个有两个见证人说他怎样升上去，他也怎样下来。那么他怎么升上去？他是从橄榄山到云端，云端以后就看不见了。然后呢，回来的时候怎么回去，他也怎么回来。所以你看见有一天我们的主就从宝座就到了云端。那么这个故事什么？这个故事就是启示录十四章的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些图画都能放在一起的话，那么我想这个就容易的，就清楚的多啊。所以那么我们说过了，那你除了这就是说，第一，你根据启示录十四章，你如果仔细把那个图画弄清楚啊，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们思想是乱的就不行。你要知道背景，因为既然前面讲到这个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出熟的果，这根本就是收割的一部分，因为从人间尤其熟人来的，然后再讲别的，所以这样很明显。你像收割在圣经里面就是指着什么？就是指着这个，就是指着这个背题说。那么当然不要忘记，当时是门徒们在主的脚前听主耶稣怎么解释的。那么讲到解释的时候，讲到虽然马太福音没有全部解释清楚，但是很清楚，约翰就把它补上去。所以这样呢，当然比我们这瞎猜，比我们东跑西跑，那这个要清楚的多。所以这样呢，的确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启示。所以我想这一点也要提醒弟兄姊妹一下，就是它的原则呢是从近的到远。那么像什么呢？像什么？像这个蝗虫，我讲过了。蝗虫，当然它的解释应该什么？ 基本上你还是要把上下文弄清，你起码你要把那个蝗虫的特点要抓住。第一，你发现这个蝗虫不是普通的蝗虫；第二，你发现这个蝗虫是对付人的，不是对付植物的，一般的。那么还有，你看那个情形很明显，从屋顶上来，所以这些蝗虫是被鬼附的，没有问题。所以很可能，就如果按照字面来解释的话，很可能就是将来这个复制过程里面，在复制生命的过程里面，那有一种蝗虫可能是复制的，那我们也不知道，所以那很可能它就可以成为撒旦的工具。那么这是一点。那如果你要详细的话，那么当然那约珥书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不要忘记约珥书啊讲的情形是讲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，已经讲哈米基多顿，已经讲到大灾难了。所以我再说，你一定要把约珥书也要弄清楚，还要把这个也弄清楚，不要很快的下断崖。那这就为什么我一直很犹豫读启示录，就是说大家别的圣经不熟，那么然后抓住一点，然后就发挥起来，那么这个就会你到时候我们就不容易清楚主的话。那么主的话其实已经把一些定律放在那里，那如果我们蒙恩典的话，那你会您这样你放这样的慢慢就会比较一幅清楚的图画。那么还有一点我想要提醒弟兄姊妹，这个启示录中的数字也是个表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比方七，因为以后我们会再提，所以我今天不再提了。如果你仔细的看七的这个数字啊，在全本圣经里面呢，它就是启示录出现的次数，比其他65卷圣经那个七出现的次数加起来还要多。所以你没有办法不承认，这个七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编号，在启示录里面。不过你注意一下，这个刚开始很多七，到了新天新地以后呢都是12，这有它的原因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七呢是3+4，12呢是3×4，这个三呢是神的数目，四呢是世界的数目，是人的数目，是代表人，代表世界，世界里面最重要是人。所以你看，你把神跟人放在一起，像伊甸园一样，伊甸园你看是神和人同在，那很清楚。那么神和人同在，那么这个七是个短暂的完全，所以七在圣经里是暂时的完全。但12就不同了，12是什么呢？12呢是3×4，当神和人在生命里有连结的时候，那是永远的。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乘法是个 unionist。 为什么呢？你如果你看这里有3条路，前面有4条路，所以我这里3条路，在前面是4条路，那我如果到你那里去有几个方有几个方法呢？是12个方法，是3×4。所以你看到没？所以这里有好几种不同的连接，所以圣经中讲到连接是用乘法。那我讲到这里，我顺便再提醒您一点，普通我们讲的3-2-1的神的时候，你看父神子神灵神，1+1+1应该等于3才对，那怎么会是一呢？怎么3-2-1的神还是一呢？那这就是我们在数学上犯了，我们要这个加法乘法是代表一个运算的定律，是算术运算。运算的定律是根据什么？是根据那个你运算的本质是什么？那现在是我们要问，父神、子神、灵神中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？关系是个连生命连接的关系。所以你看见这个主耶稣，这个什么？主耶稣说：“我与父原为一。”那他讲到差遣保惠师的时候，那一面呢，保惠师要来，然后另一面呢，哎，很明显的，指着他也要来。所以很明显，圣灵跟子也是，所以在父子灵里面的关系是什么？是个连接的关系。如果是连接的关系的话，它不能是加法，一定乘法。所以1×1×1什么呢？还是一呢？所以今天呢，我想我们要进到圣经的感觉里面，你就知道说有很多的这个，比方12，那没有疑问的。那特别是指着什么？是一种连接来说。所以呢，12是比较完全，是指着天上的。是指着什么？指着永远的完全。所以就是时间来说，七是暂时的完全，12呢是永远的完全。就是空间来说呢，七是地上的完全，12呢是天上的完全。那这个不光是三跟七，不是光是七跟十二是代表完全，还有 你如果仔细读圣经，三也是代表完全，三呢是就是神的完全，属灵的完全，还有十呢，十个头女的十，那是指人的完全，那每个人都有十个指头，当然有人有十一个，我看见了，那这是例外啊，但一般来讲是十，所以十呢代表人的完全，那么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，这个你要记得这个。一七，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中七十乘七的预言呢？那么六十乘七呢，是在主耶稣，就是主耶稣降生，也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前，一共有69个七，还有一个七放到最后面。那现在我们要问那个最后七在哪里？这就是启示录，因为启示录都是充满了七，而且呢是最后七年所发生的。那七年根据启示录给我们看到因为在我们已经上一次说过了，这个启示在但以理书没有告诉我们七是到底是七年还是什么，不晓得，没有，因为它是个封闭的书，到了启示录就给我们开启了。所以你读到启示录读到这个13章的时候，那么很明显的那里告诉我们什么，有一载二载半载，而且也告诉我们1220天。那么现在你就知道这个一载二载，这个载是在原文里面，不是载，原文是期。那中文这个载其实已经解释它了，你明白吗？那实在说来呢，那个这里的载是原文是期，所以一期二期半期，那同时什么是1260天。好了，那这样的话你就看见一载什么，这里的一期什么是360天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到了启示录以后，那现在我们就知道说但以理书所说的一期之半，就是3年半，那么是指什么？是指着1260天，就是启示录。所以但以理也有一载二载半载，就很清楚了。你看你如果这样一对比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了。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问，在这里清楚，在但这里有一件事，就是说这个但是现在在这里你明白吗？那这个但是七年，这七是多少呢？如果这是1260天，七是多少呢？是多少天呢？是2520天。所以整本的启示录就是提醒我们什么？提醒我们呢，最后的七十个七，最后的七在哪里？在启示录里面。所以这是启示录要启示给我们最重要的，而且告诉我们人类最后的2520天。那么现在2520这个字呢很有意思，这个字就是这个数字是什么？这个数字事实上是3×7×10×12的结果，那就是你把圣经里面关乎这个完全的这个数目，有三有七有十有十二，你把它通通乘起来是多少呢？刚好是2520。所以2520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告诉我们说它涵盖了所有圣经里面讲到完全的意思。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呢，你看见是完全的完全，一面你看见神的愤怒是达到极点，所以这就是七个碗。但另外一方面，最后的景象不是巴比伦，最后的景象是什么？最后的景象乃是新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苦难，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眼泪。那从属灵的意思来说呢，神是要把我们带到什么？带到完全的完全，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目的，是用新耶路撒冷来代表。所以现在你看，在那件事情还没有来以前，你发现说从近处看是七，从远处看是七，你从近处看的根本是2520。那个2520天，事实上什么？是指着什么？是指着是指着这个。那个完全的完全来说，所以这个2520哈，如果大家回去算账很有意思，它可以被一除尽，可以被二除尽，三除尽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从一到十通通可以除尽的。那么，这个在世界上最小的一个整数能同时被一到十除尽的，就是这样2520。所以这些呢也是表号，但这个是辅助的。你可以知道，不知道也无所谓。那如果你能知道，也许叫我们更清楚。那么现在大家知道是1260天什么意思？就是三载半，一载、二载、半载什么意思？ 一载、二载、半载啊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三乘什么？三乘七乘十，然后乘什么？十二。然后呢，下面最后要除什么？除二，对不对？所以1220、1260或者一载、二载、半载、三载、半什么意思呢？